欢迎收听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。以下文章题目是《社论：绝后阴谋，谁为黑手》。2015年，美国联邦高等法院迅雷不及掩耳地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。2019年1月，纽约州亦用议会投票的方式通过了生育健康法案，允许妇女在妊娠后期堕胎。以上两项影响国家命运、社会道德的重大法案，竟然不是在公民投票下进行，只由少数官员决定全国、全州人民的命运。也就是说，以少数人的意愿骑劫了大部分人的自由，违背了美国的民主精神。同性婚姻合法化，将对这项法案不敢苟同的人扣上罪名，肆意打压，甚至把持守传统道德、不愿意为同性伴侣提供婚礼服务的个人、公司、教会、机构进行逼迫，轻则被法律起诉，重则监禁入狱，弄至公司倒闭、家破人亡。一连串杀鸡儆猴的行动，让很多人噤若寒蝉，敢怒而不敢言。生育健康法案亦将会和同性婚姻法一样，迫使很多不同意此法案的人付更高的健康保险费，或更多纳税人交付的公寓，来满足堕胎者的需求。不愿做堕胎服务的医务人员亦可能会受逼迫、被起诉。毕竟后期胎儿不正常、危害母亲健康的情形极为少数。为此而立法，不单止开放了任意堕胎的通道，更掠夺了很多婴儿生的权利，剥削了珍惜生命、不赞同堕胎者的自由。无独有偶，同性婚姻合法化和生育健康法案都与子子有关。同性婚姻不可能产生后裔，堕胎更是杀婴行为，这些都会造成美国人口萎缩、国家衰落。敬畏上帝、祈愿国家兴旺的美国人，自然不会赞成这种法例的产生。因此历来的总统选举，凡高调支持同性婚姻及堕胎合法化的候选人，大部分都会落败。从以上的事实可见，美国人心所向，推动这两项法例的人自然不敢挑战公投。其实美国是个恩慈的社会，无论如何困苦都不需要堕胎。就算是残疾儿童，政府亦都会生养死葬，更有爱心人士愿意领养。2015年，作者 John Tapp 公开发表了一篇名为《美国新生活方式》的文章，透露不少美国人靠孩子领取福利来生活。在他有理据的统计下，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家庭最多一年可以领取$75,000的政府资助。因此，如果为经济或者怕孩子成为拖累，美国人真是没必要堕胎。其实不少的堕胎问题出自婚外情或性开放，而这些问题已经破坏了很多家庭，造成了充满沧桑的社会。放任的情欲本来就应当节制，如放开了合法堕胎之路，性泛滥会变本加厉，破坏了家庭的结构，即动摇了美国的根基。然而美国某一些个人和团体却从自己不愉快的经历为出发点，激进地推动堕胎合法化， 至于对社会是否造成长远的伤害，就不在他们考虑的之列了。Norma McCorry 是推动美国堕胎合法化的关键人物。1973年，他化名 John Roe 在控告德州政府的案件中获胜，法庭裁定政府无权禁止堕胎。这个裁决成为其他州争取女性自由堕胎的基础。然而，他在80年代相信耶稣基督后，明白生命从上帝而来，纵使是母亲，亦无权夺走孩子的生命。从此，他成为反对堕胎的积极分子，还公开承认自己向法庭说被强奸成人是一个谎言。他尝试推翻当年自己胜诉的判决，并惭愧地表示，自1973年开始，堕胎杀害了5000万名无辜的婴儿，让那些父母及家庭留下了烙印。作为美国人，无论是政客或者是公民、居民，都要对社会负责，要做到俯仰无愧于心，以免将来看到自己促成的法案对社会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祸害，届时后悔就太迟了。至于绝后阴谋谁为黑手，是追求放任式自由的欲望，是对生命价值的无知，是魔鬼撒旦不愿意看到人得到上帝的赐福。生养众多，遍满大地，而让人生出妄念，推动不尊重生命的法案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除了要生养更多敬虔的后裔，更要生养更多属灵的儿女，使这个原先以基督立国、民主自由的国家继续繁荣昌盛。以上文章题目是社论，绝后阴谋谁为黑手。我是 Lydia， 感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